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主题非常的明确，以色列的律法，整个基督教的传统，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一直非常关注一些所谓弱势群体，在圣经当中经常以叫做孤儿、寡妇、寄居者来作为他们的代表，对吧？虽然不仅仅是这三类人，但是呢，他们却是这其中的最主要的一个构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有太多的经文是要在关注这样的群体。我们知道在古代那一种农业社会当中，作为一个家庭支柱的这个男人，要是一旦去世，那留下的孤儿寡妇通常就是会落入到非常穷困的那个状况当中啊。和他们一样穷苦的呢，还有寄居者。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道，很多的寄居者并不是说喜欢跑到别国居住，而是因为在别国受到了压迫，不得自由，是吧？才跑了出来。这就如同以色列人自己的故事一样，他们如果在埃及，但凡能够来苟延残喘下去，他们都不愿意出来的。其实有谁愿意背井离乡，是吧？所以他跑到了别的地方，在过去那个年代一定就是有了很大的问题，国中有了饥荒，有了暴政，有了一些别的事情，他们才成了寄居者。所以他们也仓忙而来，就不会带太多的财产，因此也是非常的困窘。故此呢，律法就是向来关注这样的群体，因此也立下了许多的制度，要来特别保障的是他们的权益。甚至去考古发现呢，在当时的中东周边的国家，很多也都有这种类似的规定啊。比如说在埃及就有一本叫做阿蛮尼摩比的教训，里边也特别的提到说，你要向这个不可向穷人偷窃、欺骗残疾人、侵占寡妇的田地啊。在埃及的另外一个文献当中，称呼地方官的时候说他们是孤儿之父、寡妇之夫，意思是说这些官员有照顾这些贫苦人的义务啊。而在咱们看到的圣经当中，律法的做法是怎么帮助这些孤儿、寡妇和寄居者呢？啊，今天的经文已经读到，是说不可再取、不可再摘、不可再打，对吧？你田间的庄稼要，如果你是忘了，你也不要回去再取；如果你没有忘，那你最好把它忘了，是吧？就把它放在那儿，就专门给寡妇来拾取。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路德记》就是这样的故事，对吧？有一个世界的名画叫做《拾穗者》，啊，也是挺形象的来呈现这一个画面，虽然不是同一个事件。不过必须要指出的是，其实在律法有这样的规定之前，迦南人自古以来也是要在田间放一捆庄稼在的。不过它的意义就跟律法是大相径庭。迦南人放一捆庄稼在田里是为了向巴利献祭的，好来祈求来年的丰收，意思是给他们的神一点回扣吧，也许跟你献给灶王爷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给你一捆庄稼，保证我来年继续丰收。所以这个律法，我们这个规定就等于叫做一石二鸟，一方面呢取消了他这个邪恶的意义、邪恶的仪式，另一方面又借此啊顺势建立了一个福利保障。我们说这样的一种智慧就一直是贯穿在犹太基督教传统当中的，也就是说把它以一种更新的方式解构，或者解构的方式更新，使它原来的意义被破除，而建立或者赋予一个全新的意义。我们刚刚过中秋节，是吧？中秋节大家都吃月饼，可是你要查考圣经会发现耶利米非常痛恨月饼，他在里边提到那些个妇女拜一个女神叫天后，天后就是月神的别名，这些女人拿团面做饼献给这个月神，很可能这就是月饼的来历，是吧？但我说这个的意思不是说从此大家就来唯恐这个碰到月饼而沾上，就是要不要去逃避它，而是更新和解构它。就像我们知道 保罗曾经劝勉哥林多人说，那些贡品祭过偶像的物到底是能吃是不能吃，是吧？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是你可以凭着信心吃，因为我们知道什么祭偶像的物，哪有偶像，哪有神，哪有假神，对吗？神只有一位，他说的那些神不是神啊。但是这是另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呢，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如今有人是拜惯了偶像，所以以为吃的就是祭偶像之物，他的良心既然软弱就污秽了，所以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换言之，意思就是说月饼啦什么这些东西该吃你就吃啊。要是真会绊倒一些软弱的弟兄，看到你吃月饼他就良心受谴责，他就很难受，那你也可以不吃，也不是非得要吃，对不对？当然真的有人会因为别人吃月饼而绊倒吗？我倒是觉得很少，对吧？好，咱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它的平行经文是在利未记一样的意思，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上帝亲自的吩咐啊，多处体现在经文当中。这样的一个精神哈，你割地的时候不要割尽田的四角。当我读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诗歌集叫做《诗经》，里边有一首叫《大田》，它的那个第三章就和这个的意思非常的接近啊。最后两句也是说：“彼有不惑智，此有不敛计；彼有以柄，此有智碎，依寡妇之力。”意思是一样的，那边有遗落的这个麦穗儿，这边有留在田间的禾捆，这个都不要去获取，这是要给寡妇用的。诗经也有这样的话啊。所以看来这个周人的水准比迦南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高一些，是吧？不过虽然如此，我也要指出中国所谓的这一种治税法案和这个律法当中关于治税这样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我想这个不同之处至少有这么三点啊。第一点呢，律法所说的这一个是制度而不是道德啊，是制度不是道德。你说这有什么区别呢？制度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遵守，遵守了也没什么可夸的，至少原则上没什么可夸的啊。当然人人都破坏制度，你独自遵守也显得你比较高尚，但实际上制度本来就是应该遵守的啊。制度遵守了没什么可夸，但是要破坏了却非常严重，这就叫制度。而道德的意思却是说这件事儿呢很高尚，暗示着说你要是做了这件高尚的事儿，那么你也很高尚，你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你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是一个圣洁的人，是吧？这是道德的意思。那你说高尚不好吗？道德不好吗？好。但是大多数时候道德主义都会出现一种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即便他我们假设真的是出于好心啊。我记得以前好像讲过这个例子，也是说在中国春秋的时候啊，鲁国国家发布一道命令，说谁能把流落在国外被变卖为奴的这样的鲁国人解救回来赎回来送回鲁国，国家给你奖金赏金。这个当然是一个人证，因为没有人应该被卖为奴隶嘛，对吧？哎，结果呢，这个孔子有个徒弟叫做子贡，他就是救了这样一个奴隶送回去，但是他却不去领赏，因为他也不差钱，挺富的。他老师就批评他了，说你这样做你是不差钱，但是你让其他那些仅仅是愿意想要领赏而去救奴隶的人就不好意思去救了。 你不领赏，那我要是救了再去领，显得我这个道德很 low 是吧？不是那么是仁义。结果呢，最后呢，人人都不去解救，你反倒让这些为奴的不得释放。这个可以使你稍微的思考一下，什么叫做制度，什么叫做道德啊？第二一个方面的不同，诗经的不同和律法所说的不同是什么呢？律法所说的这个是命令，不是劝勉。劝就是说希望你做，不做呢就呀等着你做。但命令的意思是你必须要做的啊，必须要做的。这里说的不可以再取，不可以再打，不可以再摘，不是劝勉，而是命令。所以上帝呢就多次的借着先知很严厉的说，比如说撒迦利亚书七章十节，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马拉基书三章五节也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士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负寡妇孤儿的、驱往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之前我也引用过这节经文，说的是亏负别人工价的，对吧？而在这儿呢，今天我们又提到是欺负寡妇孤儿和驱往寄居的。这些事情是和拜偶像、起假誓、不敬畏神、行邪术、犯奸淫，居然是同等级别的大罪。这就是律法规定它的意思。所以圣经的教导呢，不是说我想做就做，我不想做就不做。其实呢，做了不该做的和不做该做的，这都叫罪。正好咱们今天读的这个小要理问答说什么叫罪呢？是违背律法就是罪吗？是说不遵守和违背律法的都是罪，对吧？违背律法就是说你做了不该做的，而不遵守律法，这就是律法，是说你没有去做该做的，对吧？这都叫罪。所以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也是在说这个律法的精神，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制度，这也是一个命令啊。犹太的拉比们解释的这个慈善的法案的时候就这样说，说我帮助穷人，我是对上帝的诫命负责，因为这是个命令，我不是对穷人负责，因此我也不接受穷人的感激，是因为上帝吩咐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的，你不需要感谢我。他们又补一句，他说事实上穷人也不会感谢我。你不要以为这怎么会呢，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告诉你那是理想，你生活中要经常做一些慈善，你就知道拉比还是很有智慧的，对吧？第三个不同，律法所说的这一种帮助孤儿寡妇寄居者是信仰，不是逻辑。我的意思是，圣经似乎以逻辑的方式给出了你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这里的二十二节你看得到，上帝说我吩咐你这样做，为什么呢？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给了个因为所以，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你就被人当过奴仆压迫，你现在怎么能去把别人当奴仆压迫呢？听起来是一个逻辑的意思，是一个有因有果的问题，有点像这个孟子所说的同理心，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吧？你有孩子，你看到人家的孩子，难道你没有一个同理心同情心吗？你自己有老人，你怎么对别人的老人那么不客气？哎，他说这个。但是其实孟子也好，孔子也好，这些儒家的道德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你为什么要以同理心待别人？我爸是我爸，那老头跟我有什么关系？人可以理直气壮的就反驳你，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对吧？其实我看那个古书，孟子也回答了，他很气急败坏，说你不这样干，你就是禽兽，就这个意思，是吧？你没有同理心，你是人不？你不就禽兽吗？古人就会竭力的面红耳赤的，我不是禽兽，你才是禽兽，我们是做的是啊，这样变。我告诉你，后现代主义的标准的一个模式是，我就是禽兽， 你能把我咋地？你知道吗？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哎，你怎么能干这么 low 的事儿呢？你这么的堂而皇之的举国欢庆，咒诅别人，这不跟那啥没有区别吗？我就那啥，怎么了？我就这么爽，就这么高兴，你知道吗？所以当这个传统的古典的遇到了后现代，你是没有办法的，他就是禽兽，你把他怎么样？就像咱们魏晨弟兄以前总举个例子，他教美术的，他说以前这个毕加索刚刚引进国内的时候，大家引起讨论说，哎，毕加索那个不行，毕加索是一流氓。然后那个别人就反驳说，毕加索不是流氓。再到后来观点变成了，毕加索就是个流氓又咋地，我就喜欢看。你明白吗？这就叫后现代，是吧？我解构你的那些东西。但其实呢，这里所说的这种同理心，我的意思是，你遇到了这种没有敬畏的人，不可能产生一个效果。不是因为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就一定会同情做奴仆的人，你明白吗？我上次说，多年媳妇熬成婆，你当成了婆，对你媳妇更狠，这才是常态，对吧？所以这不是个逻辑问题，那是个制度问题吗？其实当年真有被孟子认为是一个禽兽的，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叫做一毛不拔这个成语，是吧？有一个人叫杨朱啊，有个人问这个杨朱说，哎呦，就是拔您一根汗毛能够来有利于天下，这个事干不干？他说我不干。那意思他不是说我直接说不干，他说世界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是我一根汗毛能搞定的？我又不是孙悟空，是吧？然后那些人说，就是假设就是这样的，你干不干？那就不回答他了。他就出来说，这不禽兽吗？拔你一根小小的汗毛就能有利于天下的众人，他都不干，你说这不是，这是人不？结果那个扬州的徒弟就回答说，好，你没有理明白我老师的意思，我来问你，假如说破坏你的皮肤给你10000黄金，你干不干？他说这是可以干的，这没问题啊，是吧？他说好，那要是砍你一个手，砍你一条腿，给一个国送给你，你要不要？他就觉得有点犹豫了，是吧？所以人家就说了，说所谓的皮肤就是这些汗毛积聚而成的，所谓的肢体就是皮肤再积聚而成的，你为什么认为这一根汗毛就这么轻呢？对吧？凭什么你要来剥夺或者要绑架别人，让人家奉献点啥有利于别人呢？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他的重点是说这个，所以道德主义的极致就是要别人断一节为一国，就这样的啊。那你说这么多人都等着什么？那你为什么不为国去死呢？你死了大家不就都好了吗？你记得盖亚法是不是也说过这种话，说耶稣是吧，若有这一人为这一国死，那不也是好事吗？他自己愿意去死和你要求他去死，这是两个不同的事吧。道德主义就叫做道德绑架，就是我总说的，你在饭店看到一个人吃大吃二喝，嘴一抹没钱，霸王餐，老板说你得给钱呢，不行的话八折也行啊，但你不能这么白吃啊。啊，你站起来义愤填膺斥责这个老板，你这么有钱何苦为难一个穷人呢？你就不能给他免单吗？就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让他免单呢？你为啥不掏钱把这单买了呢？你懂这道德和这种制度的意思了哈。所以我在这儿还没有说道德万能，制度万能论，但我想说的是制度比道德都高明得多。然而上帝在这里要说的，对以色列人讲，你们在埃及做个寄居的，所以你们要怜悯寄居的。我要告诉你，这不是在鼓吹孟子说的那种同理心，也不是在说杨朱的这种制度论，而是在重申他是立约之主。你应该记得他跟以色列人立约就是十诫，对吧？十诫的第一诫前边还有一句话，往往是被忽略掉的。咱们的经文今天两次提到，18和22节都说，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的神从你的神从你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这个逻辑不是说同理心的意思， 你被虐过，所以你不要虐别人，不是这个意思。至少说，首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出埃及记的20章第1节、第2节是这样说的：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下边才是第1节什么第2节着，是这样说下来的，对吧？我们通常称之为那个叫律法或者十诫的序言。这个序言的意思就是，这是上帝和你立约的原因和根基，是你做过奴仆，上帝把你救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上帝每次提到这个话的时候，是在重申这个圣约，是在重申他是立约的主，他是在圣约当中要守约施慈爱来保护你，你也应当在圣约清楚规定的范围内遵守上帝的命令。这个命令说把庄稼放田里给寡妇吃，和刚才你读会幕放50个纽扣全都给扣上，这是同等的意思，就是照着他的那个意思去做。而这样做的原因不是说有逻辑有同理心，因为所以是因为上帝救了你，恩典临到你，上帝跟你立约了，你要在约中回应他，这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在鼓吹道德，也不是在鼓吹制度，是在说圣约啊。所以我们的意思是，最好的能活出同理心，建立好制度的动力是圣约，是信仰。亚当夏娃在那两棵树下没有守住，但是那棵树就见证了这圣约初次临到人间。后来挪亚所看到的彩虹，乘坐的方舟，亚伯拉罕施行的割礼，旷野当中的约柜、会幕、圣殿，以及大卫的王座，以及耶稣亲自设立的洗礼圣餐，这都是诸圣约的标记，对吧？是借着这些标记所代表的圣约，以及这诸圣约显明的律法和福音，借着上帝的恩典、耶稣的救赎，世界才被改变的，历史才被重整的，真理才被启示的啊。所以不在这个圣约当中的你所鼓吹的一些做法或者建立的一些制度，只能是说从普遍恩典的意义上沾了一点这个启示下来的真理的皮毛。所以啊，孔子也好，孟子也好，谁也好，说的似乎跟圣经有点相似，但是孔孟跟我们和曾经的我们一样，正如圣经以弗所书2章12节讲，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咱们从前都是局外人，我们跟这些圣约没关系，对吧？但是感谢主，从前没关系，现在有关系了，我们现在也在这圣约当中了，因此耶和华的吩咐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些事儿也是我们当去行当去做的。因为若你真被恩感，被上帝的救恩把你带到了这圣约光明的国度中，你就应当活出那样光明的国度公民的样式。不是说我要活出这样好来你救我，而是因为他救了你，你才活得出这样。那么具体而言，怎么个活法？救助孤儿寡妇寄居者怎么个次序？其实圣经也都有清楚的启示。今天的经文和其他多数的经文告诉我们，保护弱者，救助弱者，人人有责，是吧？人人有责，今天的经文就这意思啊。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比如说利未记19章33节，若有外人在你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箴言书22章22节说，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首先我们要说，人人有责，人人都该做，但是圣经也的确明确地说过，保护救助弱者首先是君王的责任。 诗篇72篇所罗门的诗，第一节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接下来就说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当做什么。12-13节就这样说，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这指的是君王哈，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你要注意啊，古代只是讲君王，没有说国家这个概念，虽然有什么国这个概念，但是这是一体的。著名的有一个英王就说的这个话，就是朕即国家，国家即朕，有没有听过这个？所以在中国古代也一样，说忠君和爱国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对吧？统一在一起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说他是君王的责任，放到今天就是说他是首先也是国家的责任。一个正常的国家都要建立一种正常的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一个国家合法性的体现之一，对吧？当然哈，这儿我有许多必须厘清的细节，比如我们之前提过那种跨越怒海投奔自由逃避暴政的那样的寄居者，和听说美国人傻钱多，随便去了就能够免费大病医疗，有社会保障福利，奥巴马医保特别好，这样投奔而去的不是一种人，是吧？不是一种人。严格来说，圣经所说的那种寄居者不是指着第二种人的，这是要去薅资本主义羊毛，要消费人家的高福利，是这样的人，对吧？好，再次呢，保罗还亲自的说过一个话，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讲说救助这种孤儿寡妇，在一个家庭和教会之间也有一个次序，是吧？他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这说得很具体，很清楚了，是吧？很清楚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就是说家人首先要帮助自己家的这样的贫苦人，然后教会要救助谁呢？救助那真正无依无靠的人。就像保罗说，寡妇记在册子上，你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这个指的就是到60岁一直是这样的守寡，很可能也是没有儿女，对吧？真正的无依无靠的，这个教会有义务要去救助。而这里暗示着说，当时的教会这显然有一个册子，他说寡妇的名记在这册子上，对吧？很多的人就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说会有制的一个来源之一，连这种特别的人都有一个专门的名册登录，你能想象说教会每一个成员没有一个登记吗？对吧？所以这是算会有制的一个来源之一，意思就是教会因着信仰要把这种救助贫穷者贫苦者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东西建立起来，保障起来。会有制就是一种明确的说是制度嘛，对吧？不是光靠着大家的感动和热心。我们的意思是，慈善慈惠这些事，作为弟兄姊妹基督徒来说，你感动也要做，你不感动也要做，你感不感动都得感动起来，是吧？好，所以把这些说完之后，结合着这些经文，我想我们可以有在福音当中的两个应用。第一个应用呢，就是叫做看顾自己家中的孤儿寡妇和寄居者啊，自己家里的。就像保罗所说，如果自己家里就有年老的寡妇，身为亲人，理当自己先来尽孝，尽着你这亲人的责任，不可累着教会，教会要帮助那真正无依无靠的。不过在这里我觉得是有必要做一点引申的，在古代的时候， 孤儿寡妇的出现是因为家里男人死了，对吧？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不过在今天却更可能是会因为婚姻的破裂或者是婚姻的名存实亡出现这种孤儿寡妇。总之，孤儿寡妇的出现就是因为男人的缺席，他具体来说是死了，是跑了，还是隐身了，结果都是一样的，反正他缺席了，指的是这个意思。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个网络游戏叫《魔兽世界》，那个风靡起来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个词儿，我很新奇，说叫“魔兽寡妇”，意思她丈夫夜夜打魔兽，妻子如同守活寡，叫魔兽寡妇。以前我在咱们南门那儿有个小饭店，总去吃饭，挺有特色的一个小馆子。它那个特色就是墙上贴着很多顾客写的小便签儿，贴在那儿啊。我到现在还记得上面有一个便签儿，挺好的，一看就是吉大一个学生写的，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打魔兽，不搞对象，很励志啊，是吧？所以你看，在当年不打魔兽，不搞对象，这就是难得的好学生，因为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不过我想，后来我就想，你说这么有正事儿的这位同学哈，他毕业之后工作这么好好学习，肯定能够正常毕业，甚至考个研考个博啊。毕业之后他就一定自然而然的就找到了对象，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吗？其实不尽然。你说可不可能也有一些男人的确他不打魔兽，而且还找到对象了，是吧？后来找到对象了，但是他不爱魔兽，可是他有可能爱工作胜过爱对象吧。那如果说有魔兽寡妇，会不会也有工作狂寡妇呀？好像是有。甚至还别说工作狂寡妇，你说会不会就是服侍教会的人也有服侍狂的寡妇呀？也有。1751年有一个人叫约翰卫斯理，你不会不知道他是谁吧？他和一个很富有的寡妇叫做玛丽·瓦泽尔结婚了。他这个太太被称为，人们昵称他叫茉莉。但是他俩这个婚姻维持了7年，这个玛丽就离开了卫斯理，因为她丈夫总是在旅行，一般不回家，所以她就觉得被忽视了。这个如果能忍，另有一个事不能忍，她发现她丈夫专门有一抽屉，打开一看，很多的信，全都是，也不能说全都，就是很大一部分就是写给很多姊妹的，里边都很关心，然后那个言辞都很，这意思就是说，哎，你要能有一半对我多好，是吧？那个热情，他就产生了怀疑，说要不你别给写这些信了。卫斯理呢就拒绝，我问心无愧，我在牧养，我为什么让你这么说？后来这个矛盾就不断的升级，这个茉莉就指责卫斯理犯奸淫，而且求神在他身上降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记载的一切咒诅。那卫斯理当然更恼火了呀，我自认清白，你这么污蔑我。所以他没有做任何事来安抚他妻子，而是不断的去升级这个争执。他1758年动身又去爱尔兰巡回侍奉的时候，他们的关系终于破裂了。他丈夫最后给他的留言是，我希望不再看到你这张邪恶的脸。就他们这个婚姻就这样，这个莫莉就离开了，而且卫斯理一点也不难过，因为他们这个婚姻其实从他结婚第3个月就开始出现这种纷争，最后以永远的分居而结束。他妻子去世4天之后，卫斯理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哈，仅仅在田间放下禾捆，或者每月往家里寄钱，这不足以解决，或者说终极的解决孤儿寡妇不断产生的问题。如果说这个男人、这个丈夫、这个父亲以各种方式继续缺席下去的话，事实上的孤儿寡妇寄居者就会不断产生，对吧？缺席的男人这个意思是啥呢？就是说他在册，他名字是在户口本上的，是吧？他在册，但他不在家， 或者他在家但他不在场，或者他在场但他不在意，你家发生啥事跟他没关系啊。所以出现了这种状况的话，我们说哎呦，这个也是真正的一个问题。因此当我说我们应当哈效法圣经的话，看顾自己家的孤儿寡妇的时候，也许这个应用要提升到这个层面来看啊。在婚姻当中见证神，在福音中重建你的婚姻和家庭，也许才是践行这一个法案的真正的办法。好，这是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应用呢，首先是看顾你自己家的孤儿寡妇寄居者亲属当中的，第二个当然就是看顾邻居家的，是吧，邻舍的孤儿寡妇。对于其他的那些孤儿寡妇寄居者，我们也以绝对有必要有义务去来帮助他们。帮助的方式其实很多的哈，比如你应该出声。什么叫出声？出声就是带导、教导、宣传、声援，包括转发转发啦，或者为他申请国家的福利啦、救助啦，对吧？这都是应当做的。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带导，是吧？不是说我没钱没力就不能帮助了，你为他们祷告通常是最最重要的事情。第二个方面是出钱，这是今天的这一个律法直接所涉及的，对吧？直接涉及的，你的橄榄、你的葡萄、你的禾捆，这些就是要特意的留出来一些，作为这种救助的，用今天的词儿说就叫基金的，是吧？放到这个词汇基金里的。啊，因此作为一个教会是应该必须有这个词汇基金的。而作为你个人，我也必须说，在你当纳的十一之外，你要凭着你良心的感动和领受，你要特意留出一些专供别人家的慈善所需的费用和金钱。你会不会说，那我要是这么总去施舍，会不会搞得我很穷啊？圣经上有一句话，箴言书十一章二十四节讲，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劝勉，没听说有谁因为帮助别人帮到自己就帮破产了，这很少，这人是吧，多数是因为自己一直守着那一亩三分地儿，守着那俩钱不肯花，最后发现破产贬值了，是吧，没花到正地方。所以不需要担心说自己施舍过度以致穷乏，我们绝大多数人应该担心的是反面，是吝惜过度以致穷乏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讲过一篇道，说的是那个伊丽莎那个时期，有一个寡妇和她的孩子要变卖儿女为奴，最后呢先知给她施了一个神迹，空瓶得油，是吧，装满了很多瓶子，卖了这些油过去了。其实那篇道的重点我一直在说，不是在说伊丽莎这个神迹多么奇妙，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作为一个服侍主的先知的门徒，他去世之后留下了孤儿寡妇，他的这遗孀居然落到了要卖儿为奴才能过下去的这种境地，这是不是那个世代共同体的耻辱呢？这些律法共同体，这些自称圣约当中的人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能够容忍自己的这个群体当中有这种事会发生？而且人家这寡妇拿着瓶子上他家的时候去借瓶子的时候，你借瓶子干什么啊？先知要变卖为油，为什么要变成油啊？因为我本来这个准备卖儿子了。哎，你说这么一番描述之后，这些人还是理所当然的，好，那把瓶子借给你，也没有人出一分钱啊，是吧？所以你知道这个以色列那个时候的信仰状况败坏堕落到什么地步，因为没有人在履行这律法要求的责任了，才会被迫要用神迹的方式来实现。神迹本来都不需要出现，上帝创造的世界按照自然规律，若没有罪的玷污，就应该很和谐和睦的。神迹之所以要出现，正是因为已经偏离到了一个必须以超自然方式逆转它的这个境地。第三一个方面，除了出声，第二出力出钱，第三就叫出力。有时候我们读到的一些经文，换一个角度看是蛮感动的。 你还记得吗？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专门看着约翰是吧，指着玛利亚说看你的母亲，又对他母亲说看你的儿子是吧。从此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家去住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还在惦记他的母亲，等于是让这个约翰来帮他替他赡养老人那么个意思，对不对？这里可能你有话讲，说玛利亚也不是耶稣一个独生子啊，对吗？是不是还有其他兄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奇怪，因为当时他那帮兄弟信吗？不信吧，所以成了事实上的寡妇，你知道吗？以至于必须要拜托门徒来去照顾。而我个人相信啊，后来雅各啊、犹大啊他们悔改信主之后，应该是按照保罗所说的那个次序把玛利亚接回自己家去照顾了。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我没有找到这个记载啊，因为律法是这样要求的，你要先看顾你家里的人嘛，对吧？你自己的亲属先来照顾。但是这个起码说明一个问题，是主耶稣也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对吧？约伯是那个时代的义人，他在他的自述当中也提到过自己是怎么照顾孤儿寡妇和寄居者的。他这样说，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食骨折断。他的意思是说，我做了很多这些事情，我可以发誓我要没做我都愿意遭受惩罚，这个意思啊。你可以看到一个男人，尤其像约伯这种在城门口，就是所谓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是吧，有一定的号召力领导力的这样的人，他都知道自己是有责任有义务出钱出力来照顾这些比较像弱势群体的这样的人的啊，这是约伯所做的。当然我们需要来说，也需要来去指出要恪守一个界限。约伯在这一段的自述当中也特别提，我要与眼目立约，我若曾经与外女行淫，愿我的妻子给人家推磨，都说过这种话是吧。所以他的帮助一定是在一个律法规定的清清节节的这个层面的啊，要恪守这个帮助的界限，除非神有特别带领。我说的特别带领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伯阿斯的事儿，对吧？伯阿斯按着律法的要求，起初仅仅是说，哎，不可为难他，让他去拾麦穗儿，不但要拾，而且你们要专门从咱的禾捆当中抽出一些来放在那儿让他拿。这个时候他所恪守的是律法，就是今天这个要求，对吧？或许他并没有想更多，是这个拿俄米说我们可以问一问他是否有心遵守另外的律法规定，就是人要去取自己至近亲属的这种遗孀，对吧？哎，伯阿斯就说好，我必为你办这个事儿，还专门咨询了一个人，按照次序应该你取。那个人说没问题，我取啊，不是取，就是属田地，但是附加条件是取，是吧？啊，那人说我不干了。作为第一替补，伯阿斯说，那我来去给他留产业，包括娶这个寡妇。你要注意，伯阿斯的这一个举动，救助了，同时是救助了两个寡妇的，对吗？是路德和拿俄米都得到了保护和照顾。所以后来生的孩子，为什么人家说是拿俄米又得孩子了？是这样讲话的，对吗？所以他这个是个非常美的故事。还记得有一个人把大卫气够呛，大卫要杀他全家，没有杀，但是被吓死了，拿巴是吧？死了之后，拿巴的遗孀大卫也娶了，可能也有点这个道理在啊，可能。所以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单身男人因着要帮助的缘故，愿意使寡妇有丈夫，使他的儿女有父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娶她，这当然可以是帮助的一种方式。咱们知道的加尔文就是算是一个例子啊。加尔文的新娘就是他自己教会的一个会友，是一个重洗派教徒的遗孀，带着俩孩子，他符合加尔文所说的一切的要求，还漂亮是吧。 这个新娘叫伊多莱特戴博尔，来自这个荷兰的一个叫海尔德兰省。她这个前夫是生意人，在斯特拉斯堡是听过加尔文的讲道的。她原来是重启派啊，但是她归正了，改信的这个改革宗。后来她是在那个瘟疫当中去世了。啊，所以加尔文娶的就是她的这个遗孀。她的这个妻子从来不抱怨，很有耐心，甘心服侍丈夫，也乐于分担主交给她的工作。自己也常常探访病人，安慰受苦之人，与人分享信仰。他让加尔文得到了很大的幸福和帮助。不过他俩身体都不好，这个婚姻维持了9年，一直被病痛折磨，但也都没有抱怨啊。这是我在加尔文传里边看到的。所以说加尔文所做的当然也可以说有这个层面啊。不过我们说如果你不可能娶她，那还是照圣经所说清清洁洁哈，待姊妹如母亲，或者如姐妹，或者如女儿，清洁谨守，不试探别人，也不试探自己。这是按照圣经的方式来帮助。好，那我们作为一个总结，就是上帝非常关注孤儿寡妇和寄居者，以至于诗篇的68篇里他明确的这样讲，他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上帝的意思是说，我就是孤儿的父，我就是寡妇的丈夫，你可以明白吗？他是要照顾他的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而且上帝也特别的应许啊，应许祝福说，那些能够照着他的律法和福音怜悯弱势群体的，上帝就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帮助别人的人是有回报的啊，好人有好报，在这个意义上是成立的。普遍恩典就是在普遍恩典当中，你都能看到很多这种故事。我最近读的一本书就是有这样类似的故事，作者是一个快80岁的日本人，日本的一位女士，现在是大学教授。当年1948年她就在长春城里，所以你知道发生了什么是吧，刚刚5岁，那年是7岁了。那么她的父亲就是新京制药厂的社长，算是资本家，但是呢就一直是广施周济，怜悯穷人，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是在那个饥荒当中呢，他家这个他的两个他的这个女士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大哥的儿子都饿死了，他们自己也是饿得快半死，然后全家人是跑千辛万苦跑出了卡子，你要不知道什么是卡子，有哪天我们专门讲一讲啊。可是在城外呢又是再次在那种兵荒马乱流离失所中差点要死，结果就在全家又快要死的时候，碰上了一个中国人在那摇他，说掌柜的掌柜的是你吗，一看是他父亲当年从小一直照顾的一个孤儿叫小李，在他家被他养大的这么一个人，大了之后就出去了当了解放军了，而且因为是在药厂工作过，有点医药知识，现在是卫生员是吧。哎，这个小李被帮助过的这个小李等于把他全家给救了。等到后来他的全家又跑到了延吉，跑到哪儿被批斗，日本人嘛对吧，被人批斗几乎就要死。这时候呢有一个叫朝鲜族的叫朴校长站起来做见证，说这位是日本的先生，他其实是一个好人，他当年在长春出钱出力帮助很多寄居在那儿的朝鲜族人，朝鲜人去上夜校去读书去学知识，不是光去做苦工啊，很多的那些孩子今天考上了延边大学，就是很啊，大家一听啊这么好，很多人的孩子真的就读过这个夜校，一听就起来保护他，没有人来批斗他了。所以看这是他有一个好报在。然而最让他遗憾的是什么，就是他出卡子的时候，他的所有的那个社员公司的职员都等于跟着他嘛，其中一个他的翻译那个人已经病死了，他的遗孀带着俩女儿也跟着他出，结果呢就是因为那个 男人死了，这个遗孀和孤儿守卡子的守军就不放，他这个大久保先生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被那个军人一脚踢到脸上，踢得昏迷过去。最终那三个人没带出来，他那一行19人出来16个。所以多年之后都回到日本了哈，这个老人临死前都痛苦万分的跟他妻子说，说孩子妈呀，卡子的那个事儿真是痛苦啊，对于那个人家我真是万分抱歉的，因为没有带出来啊。后来这个书的作者啊，就是这个社长的女儿，几次就往返中日之间，利用自己已经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了，找到了那个当年那个遗孀，她回到卡子之后很快就死了，二女儿也死了，大女儿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叫妙子啊，嫁给了一个中国人活下来了，找到了这个妙子和他家所生的和中国人生的20多位儿孙后裔，他把这些人全都带回日本了，就算是对这个事做了一个解决啊。所以可以看到有这样的帮助。今年1月的时候呢，我在外地，我见到这个提摩凯勒牧师。然后呢，上次我们讲到，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我讲珠联是吧？你也知道，就是有牧师被囚，他的孩子就等于被珠联，每天还警车押送着要上学校的。我就是当时问了凯勒牧师，也请他给这个舒亚一些劝勉啊，他的回答来说也让我很感动，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更需要去学习和知道唯有上帝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真正的依靠。你地上的父亲虽然暂时被隔绝，但是你要在这个时候更加学会仰望和依靠那天上的父，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录音我都发到网上了。所以呢，后来我也知道这个录音虽然是孩子一直被隔绝的，没有机会与外界接触，但是我知道哈，借着一个特别的管道，他也听到了这个劝勉啊，也愿这个凯勒牧师的劝勉也能够被我们众人纪念。我们真的需要去想，作为儿女，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而作为教会，耶稣是我们的丈夫。不过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看不见我们的父，又等不到我们的夫，觉得自己好像软弱的就跟寡妇和孤儿一样。因此在这世上的生活，或许就是一个从这种貌似是孤儿和寡妇的心态当中，因着信心、忍耐和盼望，我们可以不断的操练亲近天父、亲近耶稣，在忍耐当中可以等候，可以盼望，在这等候和盼望当中可以操练这律法和福音所说的、所要求的真正的彼此相爱。好，我们可以唱一首这个回应的诗歌。彼此相爱。 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感动我们众人，使我们的眼不只是只看到自己的事，使我们也看顾别人的事，使我们也看到上帝你放在我们的身边，放在我们的教会，放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网当中，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主啊，我们知道这样的帮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我们身为你儿女应当活出的生命样式。主啊，愿你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真正的彼此相爱当中能够操练，能够来使我们更加仰望和依靠你。愿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运行，愿我们这小小的一个共同体当中，在我们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没有这样的孤苦无告，以至于似乎被弃绝，以至于需要那奇特的神迹来去帮助的孤儿寡妇存在。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兴起你自己的大能，使我们这冷漠冰冷的心可以照着我们称为你儿女的这名分真正苏醒活过来。主啊，愿我们的生命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真正相称。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